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7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和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G20 峰会在汉堡，很多人抗议，造成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警告说，西方价值观遭到攻击，并且质疑西方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意愿为保护这些价值观而战斗。此外，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刘晓波的近况来看，709大拘捕被关押的300多位维权律师及人士的身体状况相当令人担心。她解释说，
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呢，他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一个新进展。
她说，看到中国自己都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新进展，对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受刑人士每日都会做医疗的体检，发现如果有病的话会马上送医。但是从刘晓波案件就可以知道，一个好好的人被关押，然后癌症末期送回出来。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是与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并且首次回应了有关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波兰是川普这次访问欧洲的首站，他与波兰总统到达会晤，并且发表讲话，称赞北约联盟在压制冲突上至关重要。他亦都被要求对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报告作出评论。川普说，一开始他听到一共有17个机构，他就说这些太多了，美国有这么多的情报机构吗？大家来到确认一下，然后他就很认真地去研究，结果原来是3-4个，不是17个，很多大家的同行因此必须更改报道、道歉或者修正，现在错误已经造成。他就同意，他认为俄罗斯干预了，但是他认为其他人和其他国家也都可能干预了。这个说法他认为并没错，这件事没人可以确定。川普只是在区域首脑会议上面发表讲话，对与会领导人说，美国希望看到能源贸易壁垒有所减少，亦都希望看到各国的能源来源多样化。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者星期四在汉堡上街游行，抗议即将召开的 G20 国集团峰会，期间和德国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数以千计的人参加抗议反对由20个经济体领导人参加的峰会，峰会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日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个期间数千人聚集在历史性的汉堡鱼市，和警方对峙，有些人召集评官，警方以高压水枪、胡椒喷剂和警棒回应。在示威队伍外围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救助受伤的抗议者，视频显示戴着面具的抗议者用建筑材料封堵街道，并且小规模地点火。当地媒体报道说，一些财产被破坏，包括汽车被焚烧，商店玻璃被打碎。汉堡警方的推特又说，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瓶罐和物体，预计峰会期间总共会吸引10万多名的抗议者。据警方说，其中大约8000人被视为欧洲左翼暴力活动的常客。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警告说，西方的价值观遭受到攻击，并且质疑西方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意愿为保护这些价值观而战斗。川普在上任之后第二次访问欧洲期间，在波兰发表演讲，讲到俄罗斯的时候语气强硬，他警告莫斯科必须停止他所谓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破坏稳定的活动。正如事先所承诺的，波兰热烈欢迎了川普。川普星期四在 抗击纳粹的华沙起义烈士纪念碑前发表演讲，对东道主大加赞扬。川普说，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While we will always welcome new citizens who share our values and love our people, our borders will always be closed to terrorism.
川普说，美国永远都欢迎分享美国的价值观和爱护美国人民的新公民，但是美国的边界对恐怖主义和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永远是关闭的。在场的数千人呼喊着表示赞同，很多波兰人支持川普提议禁止接受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反对迫使波兰接受穆斯林移民的东欧移民配额。媒体星期四要求国务院就特立森，国务卿说美国愿意和俄罗斯商讨叙利亚禁飞区的言论作出解释。特立森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国愿意探索和俄罗斯建立共同机制的可能性，以确保局势稳定，包括设立禁飞区、派遣停火观察员和协调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特立森又说，如果两国能够合作实现地面局势的稳定，就可以为叙利亚未来政治和解奠定进步的基础。星期四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特立森国务卿的声明描述了美国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和俄罗斯的互动。诺尔特又说，美国考虑的选项很多，现时政策并没有变，有些措辞目下可能是变了，但是整体来看，这些只是美国正在考虑的一系列的选项之一。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继续坚守伊拉克摩苏尔城里面一小部分的地区。伊拉克指挥官和联合国官员星期四说，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那个地方，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胁迫他们的家人加入到已经接近尾声的摩苏尔战斗当中。伊拉克指挥官说，这些极端分子威胁说要炸死那些胆敢逃生的平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在709大拘捕两周年的前夕，台湾立委及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刘晓波和李明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刘晓波的近况来看，709大拘捕被关押的300多位维权律师以及人士的身体状况亦相当令人担心。她说，
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呢，他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
尤美女说，他们看到中国自己亦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新进展，对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受刑人每日做医疗的巡回，发现如果有病的话会马上送医。但是他们从刘晓波的案件就可以知道，一个好好的人被关押，然后癌症末期送出来。尤美女仲话，李明哲被捕至今，家人仍然无法探视。中国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但系又唔遵守文明国家应有嘅司法程序，令人不齿。709大拘捕即将届满两周年嘅前夕，台湾立法委员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嘅维权律师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同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俾刘晓波出国就医，尽快释放李明哲，并且俾李明哲同家属取得联系，依个人意愿聘请律师。此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机制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已经正式受理李明哲案，并邀请家属出席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为李明哲案奔走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宜碧表示，他们别无选择，亦不能够放弃，只能向国际社会提出诉求，无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有所回应。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即使欧盟同中国有相当多的经贸往来，还是表达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关注，台湾政府则相对太过低调。他说，
我们在这边也必须要去呼吁我们台湾的政府。
邱义玲话：佢哋喺呢边要呼吁台湾政府、立法院以及公民社会，其实应该更勇敢、更积极嘅企出嚟。喺呢个事情上，佢哋并冇错，李明哲并冇错，709所有被逮捕嘅维权律师以及异议人士并冇错，错嘅系中国。邱义玲仲指出，呢啲维权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仲未有被释放，大家唔能够忘记佢哋，否则佢哋嘅努力同付出就白白浪费。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律师指出，刘晓波发表嘅08宪章，好多台湾人都进行联署，咁样一个和平改革嘅人被逮捕入狱，如此之久。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子斌表示，赞同滕彪律师有关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倡议，因为任何一个律师以及公民都不应该为了维护人权而遭受苛责或者是不利对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表示，国际社会对于李明哲案的协助，台湾都非常感谢。他还说，李明哲事件对中国来讲是小事，对国际社会来讲，这是有关人权的大事。台湾人权团体仲将于7月9号当日举办活动，包括放映《退无可退》以及《709人们》两部纪录片，并且欢迎民众联署支持中国人权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外交部密切注意的最新案例就是中国国营传媒中央电视台试图取代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在国际组织的会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表示，事件经由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处理之后，目前情况已经平息。台湾央广面书粉丝团星期四的一篇贴文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试图加入并取代央广在国际广播协会的会籍，不过央广挺住中国突袭，暂时解除危机。台湾新新闻杂志报道，总部在伦敦的国际广播协会 AIB 6月20号晚间举行今年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中国官方的央视在会以突袭方式透过该协会秘书处提出临时提案，并以 AIB 如何增加会员数量进而强化全球影响力为题，提及中国央视不加入 AIB 是因台湾央广是会员，因此要求执委会讨论央广退出该协会换取央视加入的提案。报道说，台湾央广高层经过紧急会议后，决定以媒体自由和平等、真理追求等理由，由身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的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在会中发表声明，指出 AIB 不该为新会员的加入而侵害或者剥夺了原有会员的基本权益，甚至是会籍。他的声明得到其他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等执行委员支持，最后得以保住会籍。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央广自1999年加入 AIB 成为会员，去年1月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高票当选 AIB 执行委员。每年 AIB 在伦敦召开的年会，台湾驻英代表处都会就近参加。中央社报道，央广副总台长李从志星期四受访时讲明当日的经过，表示 AIB 执委会上有一名执委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入必须按照一般程序申请，央广有多项得奖纪录，亦曾多次协助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兴建电台、技术转移及修复设备做出贡献，因此会中得到其他委员发声支持，协助央广保住会籍。李从志并说， AIB 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发展媒体，央广有其历史及地位，自1999年起即是 AIB 会员，在 AIB 有一定的影响力。央广原来是台湾政府设立的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对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进行宣传，现在改为由文化部主管，政府资助的财团法人，每日以13种语言对全球广播。其网站说，央广是台湾的国家广播电台，目前以台湾之音作为台呼。报道台湾的民主历程，艺术认为社会风貌、文化风俗以及各项建设。根据国际广播协会 AIB 网站，这个1993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会员除了台湾央广外，还有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BBC、法广 RFI、德国之声 DW、 NHK 日本放送协会、法新社、新西兰国际广播电台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扩大打击非法移民，将开始逮捕聘请蛇头将细路仔偷运到去美国的那些在美国的亲属。据报道，这些新措施为一些移民社区带来新的震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川普政府推出号称为浪潮行动的目的，在于查明并逮捕雇用走私蛇头将无人护送的未成年人偷渡进入美国的出资人。联邦政府认为这样做可以斩断人口走私的链结。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联邦政府最新一波从严处理移民问题的举措。这个行动和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背道而驰。当时数以万计的孩童为了逃避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帮派和毒品暴力，偷渡进入美国，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所谓赞助家庭，通常是他们在美国的父母和近亲。他们照顾这些孩童，并帮助他们在移民法庭争取合法身份。川普政府的新政策是要逮捕为偷渡出资的亲属。移民执法局发言人莎拉·罗德里格斯表示，移民局的目标就是打断并且粉碎跨国犯罪组织和偷渡人口贩子使用的非法途径，将孩童交给暴力犯罪组织，使他们身受其害的赞助人将要担负责任。执行移民法是川普竞选总统的核心政策，他当选以后一直试图落实竞选诺言，打击美国的非法移民。他誓言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筑墙，对制定宽待移民政策的所谓庇护城市加以制裁，促使移民执法局拘捕更多的非法移民。罗德里格斯表示，其赞助人被逮捕的未成年人将被安置在其他亲戚或者是监护人的屋企，或者接受联邦政府的难民安置办公室的照顾。这个办公室接受无人伴随的未成年人。美国各地的难民和移民权益团体反驳联邦官员为维护孩童利益而执法的讲法。他们认为政府在操纵逃离迫害和暴力的中美洲孩童，目的是对付他们的亲人，并且在移民社区播下恐惧的种子。妇女难民委员会的米歇尔·布兰表示，不要被保护儿童免受蛇头伤害的讲法搞糊涂。他认为美国政府在这里利用孩童作为有利，摆明了要惩罚父母，阻拦他们保护自己的子女。另一个支持移民的活动人士菲利普·沃尔金表示，如果本来要担任未成年人赞助者的亲人被拘留或者驱逐出境，将会为这些孩童找到赞助者增加难度。他们可能会留在昂贵的政府照顾机构里面更耐，将来愿意担任赞助者的人就会裹足不前，孩童可能会躲藏起来，使他们容易受到坏人和蛇头的侵害。从2013年10月以来，将近17万无人伴随偷渡来美的未成年人已经被安置在全美国50个州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赞助者家庭里面，其中加州超过22,000人，德州接近22,000人，纽约和佛罗里达州有大约17,000人。根据联邦资料，很多人还在等待出庭。移民执法局官员表示，近几年德克萨斯州曾经发生无人伴护的未成年人受伤、遭到性攻击和被锁在拖车上的三件事件，该局曾经进行干预。奥巴马时代的前司法部官员莱昂·弗雷斯科表示，基于孩童被拘留的时间有限制，川普的最新政策可能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弗雷斯科还表示，使原本要越过边界的年轻人打退堂鼓，因为他们的亲戚可能会因此遭到递界出境。他认为政策的改变意味着未成年人不再值得公众的同情，只是被视为另外一个非法入境者，必须不惜代价地将他们挡在门外。在川普政府公布要惩罚雇用蛇头的亲人的政策的前一日，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成员通过两个严峻的移民法案，一个是要加重一再非法入境者的刑期，另一个是要对所谓的庇护城市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和联邦移民官员合作。上个星期四， 几个立场保守的州组成联盟，向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暂缓遣返儿时来美孩童的项目提出挑战。德州和其他九个共和党执政的州检察长在提交给司法部长蔡新斯的信函中说，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每两年更新一次的梦想者法案。该法案允许成千上万的非法入境的未成年移民免于被驱逐出境，并且可取得工作许可。这些检察长扬言，如果不取消，要控告川普政府。全美国最大的以青年为首的移民团体团结为梦想的主席格雷莎·马丁内斯亦都是暂缓遣返政策的受益者。他表示，这些作为使人对美国政府的策略产生疑问，他们一直在说打击的是罪犯而不是人民，但似乎是在扩大针对无证移民的打击。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香港海关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七月初检获一批重7200公斤的象牙，估计市值超过925万美元，是近30年来检获最大批的走私象牙。拘捕涉案的一间贸易公司共有3个人。香港海关表示，这次是首次发现以冬季走私象牙，相信这批象牙是以香港为中转站，再贩运到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估计背后涉及庞大的走私集团，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海关港口及海域科总监陈宏雄在记者会上表示，海关星期二7月4日破获一宗非常庞大的走私案件，检获一批重超过7200公斤的象牙，是自从1989年国际象牙贸易禁运实施以来，香港海关破获最大宗的象牙走私案件。陈宏雄并表示，海关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运输冻肉的货柜走私象牙，这一批象牙是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一个由马来西亚抵达香港的货柜里面检获，估计市值超过925万美元。
为什么海关会选这批货呢？这批货其实它是报称运有1000公斤的冻鱼，共重呢1000箱的冻鱼共重是7000公斤。海关人员呢是经过风险评估分析，就发觉这些是这样的重量和这样的容量呢，只是占用了个货柜的一半空间，而这些冻柜是比一般的货柜呢它的运费是比较贵的，2至3成。所以呢，我们从个成本效益去到评估呢，认为呢这只货柜呢是非常之可以的，所以拣选了。
陈宏雄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香港不是国际野生动植物走私活动的终点站，香港之所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因为香港是自由港，在国际货柜运输量排名第5，每日进出口的货物非常之多，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走私活动。陈宏雄表示，香港政府有一个名为野生动植物罪行专责小组的跨部门组织，由渔农自然护理署、海关和警务署组成，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国际公约。
我们是不时亦都会向国际社会汇报检获所得的重大批次的野生动植物走私个案，我们是主动去到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亦都反映到我们香港政府的执法工作的成效。
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总监温庆全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海关人员拘捕屯门一间贸易公司的男店东和2名女职员，年龄介乎42至57岁。温庆全表示，由于这批走私象牙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庞大， 估计背后涉及有组织和庞大的走私集团，相信今次的被捕人士可能是骨干成员，而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温庆全表示，今次走私象牙货柜的终点站在香港，但是估计这一批象牙是以香港为中转站，再返运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等地区。至于今次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走私象牙活动，温庆全对美国之音表示，反映背后的走私集团财力庞大，而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2013年成立以来，会调查涉及走私集团的洗黑钱等活动，以冻结他们的资产。
你想想，如果他小，他就赚少一点，他财力大，他又想一次过，即是他想赚钱，他就赚大一点，真的很难抵御。所以我们只要打击，所以如果你问我再讲多一点，在我们有组织作案调查科，我们除了拉那些涉案人士，如果我们看到牽涉到一些洗黑錢啊，或者那些這一類的活動，因為我們的組別 是有一個 工作是要 financial investment， 即專責打錢，就是洗黑錢，我們會作出打擊。
温慶全並表示，估計今次是個別案件，因為由2014年起只是發現有零星的海路走私象牙案件，數量不算龐大，估计今次走私集团只是利用香港便利的物流网络，经香港将这些象牙运到其他地区。他不认为象牙走私活动在香港有上升趋势。香港鱼龙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林峰毅表示，香港市场小，而象牙的存量高达77公吨，需求不大，他不认为香港是国际象牙走私活动的中转站。至于会不会有走私集团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走私象牙到中国市场，林峰毅表示对中国的象牙市场没有掌握。
就即係本地嘅市場，就其實因為我哋都仲有相當嘅存貨喺度，咁過往幾年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消耗都唔係太多，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本地嗰個嘅市場就唔係有好活躍嘅情況咯。咁內地我哋就唔好太大，即係唔係好 confidence 有掌握到資料。
由於取得象牙要殘忍咁樣切開大象嘅面部，锯走整条象牙，令到大象死无全尸。香港环境局2016年12月宣布淘汰本地象牙贸易，预计2021年底全面禁止买卖。不过有香港象牙商表示，本地市场的象牙存货量高达77公吨，估值数以亿计美元。他们批评香港政府禁售，但是不作出赔偿，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根据香港保护濒危动植物种条例，任何人非法进出口濒危物种，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接近65万美元和监禁两年。有关当局已经提出修订条例，香港立法会星期五召开首次委员会会议，渔护署希望可以加强阻吓力。渔护署并表示，这一批象牙部分会送给学校或者是海外机构作教学和科学用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指北韩嘅恶行将会面临后果。美中两国将会7月19日举行全面经济对话。埃及自杀炸弹爆炸，有10名军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的行为构成了威胁，他保证说美国要坚定对抗。北韩星期二首次施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比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美国军方官员估计这次的试射的导弹射程达到5500公里，有可能将美国西北部分地区纳入平壤的射程范围。川普星期四在华沙和波兰总统到达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警告北韩，说他正是考虑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川普又说北韩的行为非常非常危险，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北韩的恶劣行为会带来后果。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他考虑采取什么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晚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虽然北韩继续挑衅，但是还是有时间寻找外交解决的方案。马蒂斯又说他认为导弹射程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离战争更近了一步，因为总统的意思一直很明确，国务卿亦都一直明确表示美国首先要依靠外交和经济的手段。路透社星期四援引一位美国知情官员的话说，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四月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决定以新的形式讨论经贸的问题，这次将会是第一届这种形式的对话。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誓言在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不过川普上任之后软化了语调，以争取中国帮助压制北韩的核野心。但近几日以来，川普似乎对中国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在德国汉堡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埃及官员说一名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袭击西内北部一处军方的哨站，造成10名军人丧生。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拉法镇附近的爆炸负责。埃及在2013年以来一直在度打击伊斯兰国叛乱分子，当时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军方推翻了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总统穆尔西。联合国为结束塞浦路斯40多年分裂状态在瑞士举行的会谈破裂，最终无法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他在星期五说，遗憾的事就是这次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亦都未能够为这个拖延已久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而参加这次会谈的包括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领导人，以及希腊、土耳其以及前殖民统治者英国这3个担保方的代表。欧盟高级官员亦都出席了这次的会谈。在1974年，塞浦路斯的希腊裔武装为了加入希腊发动起义，土耳其为此出兵入侵塞浦路斯，随后占领了塞浦路斯北方1/3的土地。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驻扎住35000人的部队，希腊裔社区认为他们是威胁，希望驻军撤走。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就将驻军看作是对自己安全的保障。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瑞士会谈的主要障碍是希腊从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坚持要求土耳其将驻军全部撤走，并且废除军事干预的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说，虽然瑞士会谈破裂，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够寻找解决的其他办法。红十字会表示星期五在西班牙北部城市 潘普洛纳举行的奔牛节开始的时候，有三个男子被公牛顶撞受伤，其中两个人是美国人，一个是西班牙人。红十字会说那个40岁的西班牙男子伤势严重，头部和腿部已经做了手术。医院官员说那两个美国人的伤势并不是那么严重，其中一个人的小腹被牛角顶撞，另外一个人的下体被顶伤。星期五的奔牛节是从塞亚达加佛牧场开始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北市长访问上海期间，引发了中国不好为城市交流设下前提条件的争议。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期间，发表两岸一家亲、建立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发关注。执政党立委认为相关的言论不是太过适当，在野党立委认为这个只是选举语言。学者建议中国不要为城市交流设下前提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致辞时表示，如果大家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加强交流合作，建构命运共同体，这样现在面临的僵局将可以解决。上海市长应勇在致辞时亦巧合地指出，今年是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30周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北京政府亦在国际上加大打压力度，不单止阻止台湾代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活动，更与台湾的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利西亚以及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两岸目前这样的气氛之下，柯文哲市长的相关谈话并不适当，亦将引发质疑。他说，
尤其现在的氛围，要记住现在的氛围，中国打压台湾的一个手段基本上中国。
陈廷飞说，尤其现在的气氛，要记住现在的气氛，中国打压台湾的手段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请问马英九有没有放出很多的利多，台湾有没有被比较平等的对待，是没有的。陈廷飞还说，两岸目前在经贸上的合作已经密不可分，民进党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但是不能够以牺牲主权作为代价。台湾总统府表示，在台湾面对外交困境的时刻，类似的交流活动应该适切表达台湾的民意，这个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才有助益。而同时，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以及不当的政治干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乐见两岸交流，不过柯文哲的相关谈话基本上是选举语言。他说，
他知道台北市啊是蓝带绿，所以他现在言论啊就通通的往中间，甚至
赖士葆说，他知道台北市是蓝大于绿，所以现在言论通通往中间，甚至偏向蓝军发言，听下就好，这个是一个政治语言。不要忘记他以前讲过，他是墨绿，他骨子里面是墨绿，他是死硬派台独，这个是骗不到人的。赖士葆还指出，中国大陆高规格接待柯文哲，主要是希望拉柯文哲打蔡英文，这个亦将影响国民党未来的选情。曾经是著名外科医生的柯文哲，2014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当选台北市长。他曾经质疑何谓九二共识，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应该秉持四个互相，亦就是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体谅对方社会的现况以及历史情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星期一下午同柯文哲进行会面，根据转述，张志军强调仲是要在九二共识下进行城市交流，柯文哲则回应要体谅台湾的历史因素，并尊重台湾不同的声音。台湾世代智库董事王志成表示，张志军设下九二共识的前提条件将局限双方未来的城市交流。他说，
两岸之间是很敏感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让台湾未来其他城市县市要和大陆。
王志成说，两岸之间是很敏感，这样的状况就可能使台湾未来其他城市县市和大陆交流之间陷入被动，形成一个按照大陆的讲法被选择的示范效应，你要模仿或者是参照柯文哲的模式。 王志成仲认为，无论两岸的政治僵局有几咁严重，双方仲是应该积极推动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各项的民间交流，以增进彼此的互相了解。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轮流举办，至今已经签署30项交流合作备忘录。外界一度质疑这项论坛今年可能停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因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区东部修建公路，而在印度和中国引发的紧张对峙，使到这两个亚洲巨轮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分析人士描述说，这个是两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对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哈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印度和中国双方都呼吁对方后退，中国希望印度从目前为纠纷核心的高原地带撤军，而印度就对中国的筑路工程深表关注。新德里认为，这些将会严重改变现状，对印度的安全造成深远影响。纠纷爆发地点是都克兰高原，中国称为洞朗地区，那里是印度东北部的石金邦、不丹和中国的汇集处。北京和印度的密切盟友不丹都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处高原虽然并不属于印度，但是对新德里来说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处地区，就很容易派兵进入印度的一段狭窄领土。该道走廊有鸡脖子之称，是印度东北边缘地区通往该国其他地区的咽喉。在这处边缘的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方报道不一，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阻碍中方在当地修筑公路。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印方人员走近中方建筑人员，敦促他们不要改变现状。不丹亦都要求中国停止筑路工程。不丹说这些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不丹历来和新德里保持亲密的关系，和北京就没有外交的关系，对峙并没有减缓的迹象。印度和中国都已经向当地增兵。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警告说，中国在主权问题上面并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将化解局势的负担交给了印度方面。罗兆辉星期二对印度托报说，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他又说目前形势严峻，他深感担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前中国事务专家贾亚德亚拉纳德说，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立场。拉纳德说，就中国来说，他们实际上是放话这样表示，中国坚决不会走，而印度亦都不会撤回对不丹的支持。最近几日以来，有关这场纠纷的延迟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外交部说，修筑公路是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的主权行为，中印在这个地段并没有主权的要求，印度方面的干预毫无道理。印度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修筑公路的行为违反了2012年的一项协议。印度和中国在有争议的边界发生摩擦并非罕见，但是过去一直都是得到了外交的解决。不过这次分析人士说，大众看不出有明显的缓和局势的努力，双方的延迟都变得越来越激烈。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发言人提醒印度不要忘记在1962年的短暂战争之中败了给中国。随后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伊特利说，2017年的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新德里尼克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艾雷加说，口水战并没有停下来，它自成势头不断加剧，一种对骂，有一种内在的升级的可能。这次纠纷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今年稍早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了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强烈的反对，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这些亦都引起中国不快。印度说，一带一路忽视了印方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的核心关注。在这个星期较后时，世界主要领导人将会聚首在德国参加 G20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将会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克新德里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汉堡参加今日星期五7月7号举行的 G20 峰会。习近平在德国访问期间可能会遭遇尴尬的境况。德国魏玛市议会日前将2017魏玛人权奖颁发给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哈提。另外，多个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和个人准备一起去抗议习近平的到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魏玛市政府6月30日宣布，魏玛市议会听从人权奖评奖委员会建议，决定将今年的魏玛人权奖颁发给伊力哈木，以表彰他为维护维吾尔人权益、促进维汉民族互相理解所付出的努力。魏玛人权奖奖金是5000欧元，按照传统每年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颁奖。魏玛市议会在颁奖理由之中说，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及社会学教授，数十年来伊力哈木一直不遗余力向公众社会介绍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而同时伊力哈木一直主张维汉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应当和平共处，他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2014年9月，主张新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在不同民族间搭建桥梁，直言时弊的伊力哈木因分裂活动被判处终身监禁。魏玛市议会希望通过将人权奖授予伊力哈木，能够使伊力哈木有关和平与对话的主张不被淡忘，并使敦促他获释的努力得到加强。而同时，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表示，将前往德国在 G20 峰会期间组织抗议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并为中国人权发声。参加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旅美著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已经抵达德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南部省份近日连降暴雨，洪灾不断，官方统计目前已经有70多人失踪死亡，民间数字则更高。政府救灾不力，官方传媒亦都闭口不谈，受灾地区的民众深感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萧宇采访了湖南的一位洪灾亲历者，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7月1号早上，中国湖南省宁乡市33岁居民郭先生起床之后，看到外面持续了两三日的暴雨仲是持续当中。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人说，该晚八点水会涨到1米5到2米。郭先生出门看一下，他家企门口的水坝全部都淹没了，马路亦都淹没了，但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郭先生照例去到自己经营的汽车维修店去到工作，下午两点左右雨停了，他想应该没事了。走出店门，远处白马大道上面的景象就令到他心里边一惊。
我看着这个下没下雨的，这个街道上面怎么涨水，我就第一反应我就赶快走。
郭先生说，他看一下没落雨，街道的水怎么还在涨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大问题，赶快走。他带了他的兄弟跳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返家。听他的母亲说，带着他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已经出门去到看水浸了。街上人来人往，郭先生心急如焚，在离家没几远的水坝上面，他终于看到了他的母亲和一双儿女。
我妈妈都被我妈来的嘛，我说你怎么这么了，要涨水了，你的孩子他们还在这里看热闹，等一下你自己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妈妈被他闹了一餐，他说水浸了，你还带着这些小孩在这里看热闹呢，到时候你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啱啱走出十分钟，水就再涨咗起嚟。从来冇谂到会发生咁大嘅水，睇嚟嗰啲水系一路向上涨嘅。喺大约半个钟头里边，水浅嘅地方都涨到咗一两米。呢位郭先生回忆话：7月2号上午，凌乡市里边嘅洪水基本退咗啦。郭先生听讲佢嘅一个朋友触电死咗，佢开住部车喺街上面转咗半日，睇到洪水过咗之后，大众嘅目光都有啲呆滞。白马大道、沙河市场、汽车老站、东站嗰边，仲有步行街，全部都冇咗啦。好多人基本上都倾家荡产。沙河市场损失少嘅就几十万啦，多嘅就千百万都有可能，乜嘢都抢救唔到出嚟。水淹咗车，淹咗几万步都可能有嘅，拖咗3日3夜，仲未拖完。当记者问睇到呢个情景，佢自己系当时有啲咩心情呢？
心凉嘛，凉，但是也没办法，怎么说呢？这个我嗰啲分是天灾，完主要是人祸。
郭先生话心都凉晒，呢啲唔系天灾，主要系人祸。郭先生又话，流经凌乡嘅魏江上游黄财水库开始泄洪嘅时候，佢哋并冇得到通知，大家毫无预警，好多人仲喺度睇热闹嘅时候就俾洪水卷走咗。凌乡市唔少居民亦都持同样嘅睇法。星期一就系7月3号，喺拥有1000多间店铺嘅沙河市场门口，几百名抗议者举住红色嘅横幅围堵住角道，横幅上面写住：呢啲系一次可以预防嘅灾难，为何持续暴雨唔能够早啲分期泄洪？又话唔系天灾，系人为，政府领导不作为。当局嘅第一反应系切断咗嗰一片嘅手机信号，不过后嚟抗议视频仲系被上传到推特上面。郭先生当时亦都喺现场，佢并冇参与示威，但系佢好理解呢啲示威者，呢啲都系一世辛辛苦苦嘅人。好快维稳人员就赶到咗，当场捉咗几个人。郭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嗰、那个特警嚟得特别快，佢话抗洪抢险唔见你哋嘅身影，镇压你哋就咁快嚟。郭先生对记者话：一啲受灾最重嘅农田乡村至今并未恢复手机嘅信号，全城失联，仲唔知里边系点样。洪水过后，佢嘅微信朋友圈资讯不断，大家喺度分享自己拍摄嘅照片、视频。不过当局系有一条删一条，佢会话你系谣言者，唔准发。好多公众号都被屏蔽咗，而家系消息封锁。官方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月2号报道话，湖南凌乡一网民编造虚假洪水信息，被行政拘留。报道又话，32岁女网民张某发布涨水嘅视频，提醒大众赶快转移嘅消息系未经核实嘅虚假消息。张某因为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5日。但系唔系所有嘅网民都买账呢？有啲人留言就话：算啦，公安机关只会掩盖事实，佢就系凌乡人，受灾有几严重呢？只有佢哋知道，大家冇办法体会。如果有屋企人被困喺洪水里边，佢哋喺外面等一晚嘅嗰种嘅煎熬。最令到网民难以接受嘅就系凌乡县嘅文平副县长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话：佢哋所庆幸嘅就系城区遭受前所未有嘅百年难遇嘅洪灾。并冇死伤人员，呢啲系佢哋最大嘅胜利。有人喺呢段视频旁边贴出咗几具漂浮喺洪水同泥浆之中嘅尸体。电视新闻之中几乎并冇关于呢次洪灾嘅报道，只有回南都市频道嘅一则报道例外。报道之中，一名男记者展示身后几名撑住冲锋舟嘅抢险救援人员。不过好快有在场嘅网民指出，呢啲系电视台自导自演嘅一场假新闻，佢哋系自己将自己嘅人推到水里面，然后再拉起来。网民用手机拍摄的这段视频的画外音话，视频是显示洪水的水位还去不到那位男记者的小腿上面。中国民政部星期二就是7月4号发布消息说，6月29号以来强降雨已经导致中国南方11个省份56人死亡，22人失踪，11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是250多亿元。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报说，中国南方这个星期还会出现更多的降雨。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卡塔尔宣布要大幅度增加天然气产量，看来这个可能是准备和海湾邻国长期较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有的卡塔尔石油公司星期二宣布，要在今后几年里面将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 30%， 增加的产量基本来自北部油田，那里是卡塔尔和伊朗都在开发的世界上最大的气田。在卡塔尔宣布这个决定之际，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提出的一系列要求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这三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一个月以前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沙特和其他国家说，卡塔尔和伊朗一起支持恐怖主义，他们要求卡塔尔政府降低和伊朗的关系，查封国有的半岛电视台，并且下令撤走驻扎在卡塔尔的一支土耳其军队。不过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卡塔尔的最后通牒中没有提及美国在这个海湾国家的庞大军事基地。一般预计卡塔尔会拒绝沙特的要求，不过卡塔尔还未有公开做出反应。一个月来从中调停的科威特表示，已经在星期一收到卡塔尔的书面反应，但是阿联酋官员说他们还未有看到他的内容。卡塔尔外交大臣艾尔塔尼星期二在多哈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恐怖主义，而是言论自由。他说，在切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这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当然改善的余地总是有的。德国外长西格玛·加布里尔在同一个记者会上说，他感到卡塔尔和沙特与他伙伴国家的争端中已经表现出克制。加布里尔说，希望其他各方本着同样的精神做出反应。卡塔尔此前表示，沙特提出的要求如果不牺牲卡塔尔主权是无法满足。卡塔尔政府否认对方提出的所有指责，称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的指责是毫无根据。能源市场分析人员说，卡塔尔星期二宣布的液化天然气增产计划将为本来已经供过于求的全球市场雪上加霜。主导全球市场的天然气生产国是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卡塔尔的天然气生产成本低，而且它的气田距离欧洲和亚洲的很多进口国比竞争对手近得多。由于液化天然气过剩，亚洲现货市场价格今年已经下跌 40%， 从2014年的高峰已经下跌 70%。 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卡塔尔的增产会使美国天然气生产者销售困难。大部分液化天然气是通过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长期合同提供，基本没有转卖等活动空间。分析人士说，在供远远大于求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液化气在现货市场买卖。一些生产者已经开始不设转卖限制的寻求买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沙特为首的国家以卡塔尔和伊朗合作太密切为理由提出的最后通牒，这个可能反而会导致卡塔尔和伊朗在天然气生产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从双方共同开发的气田出口天然气。设在伦敦的油气开采设备公司 Ansett 的总裁塔巴塔贝伊对路透社说，卡塔尔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伊朗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